大家好，我是 A 妈，今天来到营养师聊聊天。
A 妈，我们今天是第四次录音嘛，对不对？
对，第四次录音。
那、啊、你第三集上了吗？
还没。
为什么还没上？我们不是已经录很久了？
好像隔一个月，对不对？
对，为什么？
我是情有可原，小卓，你一定可以原谅我的。
好，你说，我听听。
因为我怀孕了。
你怀孕了，但是你怀孕了跟。
欸欸、那我你知道孕妇初期是无脑的状态吗？
有到无脑吗？
就很累啊。
哦，
你太太那时候不会哦？
我太太不会，可是我不知道，真假的，可是我不知道你多初期。初期有很多种初期，
初期有多初期？
前两个礼拜这种初期就没什么感觉
了。当然，我大概到前一个月其实都没有感觉。
哦，
我大概到第一个月结束后到。第三个月正式开始，哎，第三个对，就十二周之。
哦，那所以你已经三个月已多了。
对啊。
天哪，真的是让我太……所以我们上次录的时候你已经怀孕了。
对。
天哪，
是不是可以原谅我？
好了，
我上次表现还不错，
还不错。
但各位观众等我第三集。
可以，好了，那我原谅你。
真的很无脑哎、欸，我真的没有办法。
哎、欸，所以上次你已经知道了？
我上次知道了。
哦，你只是对我知情不报。
没有没有，哎、欸，我要刚好你讲这件事，我正想要跟好奇问你这个，你知道台湾习俗不是说三个月不能讲吗？
对。
你那时候真的有遵行这个民俗吗？
看对谁啊？
哦，所以你亲戚全部都讲。
亲戚。
亲戚啊，亲戚有吗？你是家臣哦。
哎、欸，没有到全部的亲戚啊，就比较啊，像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的，一定会知道、啊
哦，
你懂吗？就我爸妈、我阿妈、我妹妹，
就大概两代以内的，就爸爸
也不一定
啊，
不一定两代以内的，对，就是我们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哎、欸，但你这样讲，你说不一定来的，我想到是你妈妈那边，你都没有讲。老婆那边是很后面再讲，
不会不会，我岳父岳母也知道啊，
哦、
对啊，但是你说比较远的，譬如说我妈妈的
什么妹妹的表弟什么，
没有的，不用那么远，我妈就是我舅舅啊，我妈妈的兄弟他们我就没有特别去讲、
啊、哦，
就是前三个，
我懂，
因为一来也不会那么常见面，
哦、
二来也没有特别不会想要说
需要那个、哦、
对，专程跟他说，哎、欸，你知道，因为三个月前还不稳定嘛，
对。
对，那其实你讲了、啊、如果到时候也不是说诅咒了，但是就是你有一些状况的话，不是很奇怪吗？
欸、我的想法跟你一样，因为我那时候三个月我没有跟你讲，原因是因为我很怕，就是我们现在在录这个单元，然后后来就是哎、欸，就营养师他可能没有办法好好把他宝宝保住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会有点难过，然后听众们可能也会因为这件事对我有点难过，
我觉得会耶，
然后我觉得我不想要散发太负面的能量，所以我其实很要好的亲戚都有讲，然后还有很熟朋友，然后那种很熟朋友是我知道后来即使他知道我没有宝宝了，可是他也不会太过度的
反应吗？
对，反应让我不知道，反正我可能要很多安慰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些朋友我都会、
哦、所以你现在比较冷静一点的？
我现在对我一直都蛮冷静的，哎、欸，我不知道是不是我高龄产妇啊，
你有算高龄产妇？
我高龄，因为我现在35岁，医生说我现在已经要做所有产检的规格都是高龄产妇的规格了。
哦、欸其实我真的不知道高龄产妇的规格是什么，因为
啊，因为你的太太很年轻，可恶，
也不是年轻啦，就是我们就是比较早规划嘛，可以这样说啦，
我就会比较慢，怎么样？
对，所以我不懂所谓的高龄产妇到底对要做什么样
的。我们之后可以有一集聊这个，因为过程当中我听到蛮多不同的说辞，然后我觉得虽然我意见不一定真是完全适合每一个人，可是我可以跟大家分析我怎么去做这个决策的，或许大家未来在做一些决策的时候有一些不同的想法、
欸、可是我好奇一件事，就是现代人身体都比较好吗？
哎、欸，好像不一定、欸、
不一定吗？
因为我
至少寿命比较长吧，
寿命是比较长，可是不一定。
那对高龄的定义不会往后延吗？
啊，高、应该说高龄的概念比较是欸、在学术上面研究，他们发现大概30岁，然后35岁、40岁不同，就是他们把女生有做一些年龄层的区隔，他们发现年纪越长的女生啊，她的胚胎当中他们的那个染色体的变异度就会变得很大，然后会很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就是先天性基因不良的宝宝，所以说在高龄产妇这边他们其实做很多的检查，主要都是要去剔除染色体变异这块，所以可能像你太太可能应该就没有听说要做什么 羊膜穿刺，
没有，
可能会有些人有这个观念，但因为羊膜穿刺它最基础是因为希望避开有一些染色体变异的宝宝，例如说像唐氏症啊等等的。那当然现在可以做的检测更多了，就不只是唐氏症，还有很多基因上的缺陷。所以其实你刚刚说那个年龄变大是不是，应该说健康的人年龄又变大是不是身体机能好像不会变，好像常理说好像没有。
哦，我刚这样听起来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的，高龄在医学上应该是一个统计的结果吧，就是那个年纪过后，他们统计后发现，
对对对，
应该是用统计吧，
对对对对。因为你想这个刚好就是为什么我之前不太好意思跟大家讲，是因为以前大家可能听过说三个月之内不是不稳定，很容易会流掉，不是因为你不好好吃不好好睡，是本身那胚胎它染色体有问题，这个几率大概在，我记得那时候我看到资料是五分之一，可是如果是四十岁以上的时候，那几率已经降到四分之一了。所以就你年龄越大，你前面三个月不稳定的状况越多。那当然我是一个高龄产妇的时候，我就比较害怕，就不太好意思跟大家讲。
对了，就是我之前听说类似有那个什么叫自然淘汰吧，就是比较不健康的胚胎身体就是会倾向把它淘汰掉。
对，然后我那时候怀孕一个月的时候，我很多蛮好的朋友他们也都是比较大龄才生孩子，都会跟我先给我打预防针说啊，万一宝宝不在啦，都不是你的错，是就是天生的那个，就是自然的淘汰。那因为我觉得打这预防针可能打得太剧烈了，我就有一种有点那种淡然的感觉，就万一我真的一直想说宝宝万一真的不见，我都会跟他很祝福的说你先去天国没关系啦，就你先到该去的地方，因为你如果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你可能会很辛苦。
哦，对啊，就看你怎么定义吧，就是那时候该怎么讲，就是生命到底算什么瞬间开始它是一个生命，是着床的一瞬间呢，还是
我懂，有些不同的说辞，
对，就看你怎么定义嘛。那这个定义可能会影响你对它的那个
想法跟期待。
对啦，也有人说要看，因为有的人是看到有手有脚了，有五官的才有那个感觉，也不说才算，但才有那个感觉嘛。那种法律上跟医学上好像有一些定义吧。啊，这个不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啊，对，怎么哎，怎么聊那么偏啊？
哎呦，你主要是要跟我说你怀孕了。恭喜恭喜恭喜！
谢谢。
那所以现在是多大了？
现在12周，刚好
啊，可以讲的。
就是我已经稳定，因为我昨天才做产检，就看到他的脊椎啊，看到他的手，看到他的头，他的脸，
我都看得到了。
基本上看，我很惊讶。
其实我有点忘记到底什么时候可以看到，我有点忘记了，因为那到时候就是很密集的去产检嘛，所以就变成每个月。后来都变成到最后是每个礼拜吧。
我记得小卓你那时候说你是当兵的，那就是就那个
教招
的时候发现，所以你那时候太太已经两三个礼拜了吗？还是已经一两个月了？
应该不止两三个礼拜了，应该有，因为他是发现没有来啊，没有，
所以应该至少一个月，
可能6周吧。
那6周那时候他去产检的时候有知道什么超音波什么的吗？
会啊。
所以那时候你有没有印象？你有听到小朋友的心跳？
有啊。
那我也是那时候听到小朋友心跳，我超惊讶的。就是我那时候看我超音波的照片，小朋友只有1公分，
对，
然后他就心跳了。
可是我听到我很淡定呢。
真的，我是觉得生命的那种 miracle 的感觉。
因为我的感觉是因为不知道，因为我是一个过分，我觉得我是蛮理性的人。因为那个对我来说，我觉得那是机器的声音，就是它是被麦克风收音。再从喇叭放出来给我听，那不是我真的去听到你。
所以你要从你们那个太太肚子真的听到宝宝的心跳，你才有感觉。
或许吧，但你知道这不可能听到吗？
对啊，
对啊。就我觉得我那时候没有那么强烈，我那时候感觉比较像说，哦，这个就是我的孩子吗？的那种感觉。
我自己有一些做梦体质，因为我跟我先生备孕，其实就是已经是有规划的，然后我们。在确认怀孕之前，我自己有做到一个梦，我就梦到有一个人跟我说：“你有宝宝了。”然后我在画面当中看到超音波的画面，然后那个画面是宝宝1公分。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到底宝宝1公分多大啊？然后后来我梦醒之后，我就去查，就1公分大概就是6、7周。所以我那时候我第一次产检的时候，就刚好就是在跟你太太差不多的时候，就是6、7周大的时候。然后那时候真的听到心跳，我觉得非常的神奇，就是天哪！这么小的一个也不知道是不是应该也能算生命，就他这么小他居然有心跳，我觉得真的很神奇。
应该是那个仪器比较厉害吧，竟然收得到。
可是他能够这样很用力的跳动，我都觉得哇，你很了不起。
对啊，所以我就说我怎么我理性就是这样，我就说因为我觉得他那个声音怎么可能那么大，他一定是被机器喇叭放出来给我听的。
小猪，我今天跟你聊天我超级有那个开心的，因为我之前一直在怀孕前三个月的时候我觉得我过分理性，临在我就觉得我好像对这个孩子很没有那种爱的感觉，但我今天听到你的案例我觉得很不错耶，原来我又像妈妈。
有我觉得那个一定要冷静一点，我觉得冷静是好的、
哦、
你做一些处理的时候比较
好清晰判断、
啊、对可以这么说，就至少应该说至少也要两个人当中有一个是理性的吧、
哦、
对啊
确实
对啊对啊。那你有自己先验孕吗？
有啊，
所以是确定了才去产检。
对，因为我是计划性的，而我生理期很规律，所以我那时候一没来生理期之后、哦、大概就是七天基本上我就去医院去做检查了、
嗯、
然后我就跟医生说我应该怀孕，因为那时候就去测嘛，然后就看到哎两条线这样、
哦、
然后医生还一开始说哎不知道测不知道到，一照之后看到一个黑黑的阴影、
哦、
然后我那时候就笑称跟我先生说我觉得很像大便。
所以你妈妈手册领了
啊？领了领了。
哦，很好很好。哇，你要开始经历这个比较
很有趣的阶段，
可以比较辛苦吧。
哦，我其实我觉得很，我今天刚好就是想跟大家提说，很多人都说孕妇很难搞，可是我真的觉得大家拜托一定要给孕妇一个很好的空间，因为千错万错真的是荷尔蒙造成很大问题。
嗯，
像刚刚小卓说会经历一些辛苦，我在前三个月我觉得最大的辛苦是我几乎吃不下，很多人是孕吐吃不下，我没有孕吐，可是我胃口极差，我大概一天喝一杯汤我就饱了
啊。那么夸张啊？
对，所以小周没有觉得我变瘦了。
我觉得没有，你一直都蛮瘦、
欸、谢谢你好会说话，
真的你一直都蛮瘦的。
我前几天
只是脸大而已，
我现在脸会变小一点。
没有，
太可恶。我前几天跟一些比较久不见的朋友，每个人都跟我说你怎么变那么消瘦，哎，甚至有些朋友知道我要备孕，可我没跟他讲我要怀孕，他们还跟我说你是变那么瘦你可以怀孕吗？然后我内心都想跟他说就是因为怀孕我才变这么瘦。
哎、欸，这件事我对我老婆这边就蛮有心得，因为我老婆她在怀孕的时候也不算吃很多。
那她会吐吗？
哎、欸，我老婆完全没有吐。
哎、欸，那跟我一样哎、欸。
对，然后但是我儿子是完全一直都是个顶标儿。
可是他在前三个月，你太太体重应该没有什么变化吧？
没有，就是他的体重变化一直都还算，他因为他一直到最后，他最后只好像只多了10公斤吧。
哦。那还好。
对啊，你看我儿子就3点多、
啊、对，大家小猪儿子就很壮。
对，壮儿
真的是只有壮的形容词，
被打到很痛，他就会揍我。
后来或许是相扑界的明星之类的。
有可能有可能，但如果要的话我愿意栽培。
小猪在这方面有专长。
对对对对对。
哦，所以你太太在前三个月都不会，那你说胃口也会不好？
嗯，一般般。
哦，所以还是算吃得下这样，
算正常，就没有什么变。
那蛮幸运的，你太太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孕妇。
对，她好像只有一天，有一天有不舒服，就一天而已。
那会对气味那种很敏感吗？例如说有一些人闻到煎鱼的味道，或闻到一些特殊的气味，她就会恶心。
她也不会。
哇塞，你太太抱生第二胎，
她很适合怀孕。对不对？
好适合。因为像我自己是没有孕吐，然后可是我对气味的敏感度变得非常的异常，然后一度我曾经怀疑我是得新冠肺炎。因为我最有印象深刻就是有一次我妈妈帮我煮一个菜，她是拿节瓜去煎牛肉让我吃、
嗯、
大家应该吃过节瓜的那个味道，就是蛮清甜的这样子、
嗯、
然后煎牛肉也不会有其他奇怪的味道出现，干煎嘛。而我那时候吃下节瓜瞬间我吃到鲑鱼的味道。
是啊、
哦、对，新鲜的鲑鱼的那个超出鼻。
你好奇怪啊。
对，我那时候一吃下瞬间，一吃下去的瞬间的时候想说我不会得新冠肺炎吧？
会不会是你妈锅子上一次用完
没
有洗干净？
没有，我们家那餐完全没有煮鲑鱼，这是最有趣的地方。而且我们那阵子都没有煮鲑鱼，我想说怎么回事？所以我那时候就发现，其实蛮多妈妈在怀孕初期，其实你都会有一些味觉的变化蛮大的。那甚至像我之前很蛮喜欢吃青菜的，可是我前三个月是我不敢吃青菜，
任何都不敢吃。
我只敢吃白色的菜。
白色的菜，
高丽菜啊，然后大白菜啊，就是不能吃
白菜类的你敢吃，
不能吃绿色的，
一般的叶菜类你就不敢吃。
对，就像什么菠菜，然后什么那个油菜，
嗯，
那种我都不，我就觉得绿色菜有一种很特别的菜味。
是哦。
对， 然后而且大家应该知道我之前有说过那个叶酸都在绿色蔬菜，
对
对
对,
對, 對, 對，我那时候超焦虑的，我说死定了，我都不敢吃怎么办，
吃补充品呢。
我而且最有趣的是我那时候吃补充品我也会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哦，是哦。
嗯，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因为我以前是喂教别人嘛，但我自己没有亲身经历的时候我都觉得应该可以做得到，
对。
可是当我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发现哦，真的做不到。然后我那时候反而就是去查蛮多饮食当中其他食物里面有叶酸的，然后去均匀的穿去摄取。
嗯哼，
对，所以我就觉得未来可能有一集我们也可以再聊这件事情，就是万一你营养素吃不下去，我可能会整理到 IG 吧，就是把一些营养素应该去替换怎么吃，好像忘讲了，大家会忘光了。
哦，你也承诺太多集了吧你之前承诺过什么你还记得吗？
这不就是老高的节奏吗老高不是每次都说这个我们下一集再跟大家讲，
永远都承诺不完欠太多了吧
欠很多。对啊，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孕吐恶心那些基本上都是那个荷尔蒙造成的。然后我那时候还跟我妇产科医生反映说我瘦了2公斤，而我非常担心我宝宝他会不会就长不好。
哦，你担心是多余的。
对，而且我很惊讶我宝宝真的正常长大。
你担心是多余的。
我非常的觉得你好厉害啊孩子。
你担心这个我很有经验
啊。怎么说？
因为后期我老婆的体重就没有变了，中后期没什么变。
你说7个月之后吗？
对，后来就变得很少，变得很甚至有时候那一周可能还会下降一点点，但是我儿子都一直在顶标上面
一直
成长，
哦，
对对对对对对，他就持续长大，所以我们就笑称他没东西吃就吃妈妈。
那你妈那太太怎么办？
啊，太太就这样。
太太现在生活身体还好吗？
还好，他很正常。
Oh, okay.
我儿子现在还是顶标娃嘛。
哦，对对对，人现在顶标娃。
对啊，他就是，我觉得他就自己会想办法吸收吧，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路。
Oh, 对，所有人都跟我讲这句话，而且那时候医生也跟我讲说，宝宝，他有点像是我们以前不是我看过那鸡蛋嘛，因为卵子跟鸡蛋其实是类似的东西嘛。然后他说我们的卵黄不是就是要孕育那个小鸡主要的营养，他说其实我们女生的卵子也有那个卵黄部分是孕育主要的营养，所以说虽然前3个月你没有办法吃很丰富，而是你的卵黄里面的营养成分基本上是可以支持你小孩长大的，所以他就不用过度担心，他说你就吃你可以吃的，你不能吃没关系，因为或许这些食物对孩子是有一些影响，所以他说先天上机制就是宝宝怕你乱吃东西然后影响到他的发育，所以他才让你吃很少或不让你吃。
这个解读非常好，很让人放心。
对啊，我超爱我的妇产科医生，
他这个解读我觉得很好。
对啊，我每次跟他聊天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的焦虑感少了很多。
嗯，这样很好。
对，所以如果未来大家就是假设你怀孕或是你备孕的时候你发现你蛮多东西不敢吃，我觉得不用过度的焦虑了，那但是可能是尽量吃你可以吃的，像我那时候可以吃的东西真的很有限，我比较敢喝汤类的，所以我就会尽量把比较有营养的一些食物煮到汤里面，然后可能喝的量也不多，因为蛮多人在消化不良的时候其实你吃太多你也会想吐，所以我会建议说可能像吃一些食物要可能要小心，例如说一些比较难消化食物，像什么糯米啊油炸类的啦，然后或是有比较多咖啡因的食物，虽然之前我提过咖啡因尽量能避就则避。那个小卓你太太那时候有没有吃到一些就是他会避开吃到一些比较难消化食物吗？
嗯，
什么霸掌米糕。
我想想，她怀孕的时候没有嘟丢中秋节端午节好像没有遇到端午
节，所以应该也没有
霸掌的问题。那是
油炸物她常吃吗？
不常。
哦，
她有稍微减缓一点，可是还是有吃过几次的，难免吧。
对啊，就是不是那种一直狂吃的那种状态。
不是啦，但难免会吃到一些啦。但她基本上就算是我觉得算是均衡吧，但是偏但是有偏油一点点。
比较喜欢重口味。
也不是重口味，就是因为他毕竟是吃我们家我阿嬷煮的嘛。我阿嬷你知道传统的台湾煮饭的方式，
会比较油下重一点点。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有时候可能也会加一点糖之类的。
OK OK。
对，那所以他，但是我觉得算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对啊，因为如果说你已经会有恶心那些，我就像我刚刚说那些食物可能要这样避开，还有一些食物像黄豆，我不知道小卓你太太那时候会不会常喝豆浆。
好像有
些人说喝豆浆会胀气，但这件事真的是 理论上应该每个喝都会胀气啊，可是真的蛮因人而异的。所以我说，如果说你自己以前怀孕之前你喝豆浆是不会胀气的，大部分你怀孕之后喝豆浆应该也不太会有这个困扰，可是你要可能要自己试。所以如果你会胀气的话，可能豆制品、黄豆类制品要小心一点点。
嗯哼，
对啊。然后至于有些人会跟我说，有些人看过一些网络文章会建议说，如果容易就是你吃饭会恶心想吐，要把食物干湿分离。
干湿分离什么意思？
也就是你有些人，我们像华人饮食会习惯吃完饭之后再喝汤嘛，然后这样的话其实在你的胃部，因为它时间接触的比较密集，它基本上已经混在一起了。而如果像西餐，我是说真的很正规的西餐，他们是吃前菜到主餐应该隔可能快一个小时，因为你知道外国
吃很久，
但他们吃很久都很开心的。他们那种基本上就会比较偏向真的叫干湿分离，就是你喝到汤喝完汤到进入到主餐的时候其实已经隔了至少半个小时。所以有人会说这样的饮食法有些人会比较舒服，可是这件事也因人而异。我自己是不干湿分离我也不会觉得就是想吐的，那但我会比较鼓励说你在吃正餐之前你可以喝大概一两口的温水，会比较容易让你的胃部的那个消化酵素比较分泌出来，你这样的话也会舒服一点点。
哦，
哎，考讲到这个，我要考小卓。小卓刚刚讲到消化酵素，你记不记得我们以前有讨论过酵素跟消化酵素是不是一样的东西？
哎，好像有，我想一下，我回想一下。
好，
哎，好，我们好像有聊过这个嘛，对不对？
对，刚才考小哲，
酵素跟消化酵素是不是一样东西？
对，因为既然讲到一些营养品可以辅助的话，想要消化不良，通常就会想到酵素或是消化酵素，这两个都不一样吗？
我觉得应该不一样，我记得是不一样。
对，是不一样。可是我觉得这大家应该都会忘记，因为太难了啦，很难分，对不对？
对，很难分，因为再怎么讲，我觉得应该不是很难分啦，是被商人误。
哦，对，很多误导，就应该说，文案上面，因为台湾有些会写酵素，然后会说，哎，它可以帮助消化，
嗯，
像什么蔬果酵素啊，什么大蒜酵素啊，那种，它基本上这种酵素，它是属于一种有机酸为主，或是一些益生质为主，可是它不是真的能够帮助你消化的那种酵素。只是为什么它会用酵素这个词，是因为日本他们写酵素的时候代表他们的消化酵素，所以那个就文案上面大家有时候会很爱用一些日语的一些语法，所以我们就会被误会，
就是日文应该是说发酵液的，
啊，对对对对，
在日文里的汉字就是写作酵素，
对对对对，
但它其实它的意思不是我们中文里的酵素，
对，没错，
它是日文的意思，是发酵液的意思，
没错。大部分像你看如果它只写酵素通常都是发酵液，它就拿蔬果去发酵
去超生呢。
对，就我完全忘，完全记得每次小卓都会说，哎，酵素不就超生
啊，就是蔬果酵素就等于超生啊。那你喝了会通常到真的你只要超生你落塞，
哎呀，不一定是这样，那不要误导，不要误导。有些人吃酵素会通常到，还是因为那些发酵后的食物它比较多是我们肠道好菌的营养啦，所以你把那肠道菌虫让它调整的时候你也会比较排泄顺畅一点。但是如果说你是要消化变好，其实要吃消化酵素。大家可以把消化酵素想成是那个牛排的那个刀子，
嗯，
你看一块很大的牛排你很难吃，你把它切小一点你就会比较好吃嘛，
嗯，
所以如果说大家在消化不良的时候你可以补一些消化酵素，像我自己那时候就有补，就是我不会每天吃，可我发现我这一餐吃完胃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吃一些些，然后让它就是舒服一点。
欸，那我有一个问题，因为以前我们健康教育都学过嘛，就是说，唾液有唾液的消化酵素，
啊，
那胃里有胃里的消化，
对对对对，
就是他们可能唾液是主要分解淀粉嘛，
对，哦，
那胃就是分解蛋白质嘛，然后那肠道还有肠道了嘛，
对对对，
欸，我小，欸，那国中的
生物好强，哦，
不是啊，这很基本吧，有念书都应该会，
欸，各位赶快留言呛小子。
对对对，啊，那我好奇是我们外面买消化酵素它主要是针对哪一个营养素做处理，
要看它添加什么，因为外面有些可能针对糖类，就是刚刚小卓说的淀粉，
嗯，
然后有些也是写蛋白质，有些写脂肪。但如果说这个消化酵素是以保健品规格的话，通常三种都会有，
哦，
可是如果有些是可能食品的它可能就会只有单一两种，
嗯，
你可能要去看一下，
原来如此。
对，然后讲到这个之前很多人都问我说，欸，营养师到底有没有需要补消化酵素，其实我个人觉得 其实消化酵素真的会随着你年龄的增长啊，你分泌的量会变少，一部分当然有老化原因啦，但一部分很多原因是因为我们作息跟饮食超级不正常的，导致我们身体的消化酵素分泌的会比较失衡一点。所以如果说虽然你没有怀孕，可是你要不要吃，我觉得就可以适度补充。好，我们把这个消化不良讲好久，那要讲下一部分。刚刚说在胃吧，我不知道小周那时候你太太有没有是针对肠道的，就是蠕动变很慢，就像便秘那种。
有，他有便秘
啊？从初期就有吗？
没有，越后面越严重。
哦，因为初期很顺，
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
排便稳定固定的人，
他不是每天都会排便的人。
哦，
对，所以他刚开始怀孕的时候可能也是这样，就没有什么感觉嘛。
哦，
但是到怀孕中后期可能就越来越严重。这样，对。
哇，那这样问好像会有点害羞，因为我之前听到蛮多孕妇妈跟我讲，他们便秘到后期的时候是会发生痔疮的，然后尤其是当他们后来又选择自然产的时候，就是那个状况会蛮
更严重。
对，会蛮辛苦的。
对，我老婆后来好像也有一点点，
嗯，
我看应该是有吧，就是有点静脉曲张这样。
哦，OK OK， 对，哦，对。
那他的处理方法也很简单，
怎么说，
就是叫医生开软便剂给吃。
啊，是啦，就让它不要那么坚硬。
对，
让你的粪便没有那么坚硬。我自己蛮特别的，我以前排便算是规律，基本上就是每天都会该要发生就会发生。
嗯，
可是我到初期的时候，我几乎每一天上出来厕所的便便都跟羊大便一样。
你说一颗一颗的，
完全都是一颗一颗的。然后我那时候其实有觉得很困扰，因为我以前没有到这种情况过，然后突然间变这样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怎么办。可是我后来我后来有分析，就是为什么变羊便便，一部分我真的吃太少，我刚说我一天只有喝一碗汤，就根本没有食物残渣拿来粪便的。
对，
然后再一部分还有就是其实荷尔蒙也会影响我们的肠胃道的蠕动。那时候我有做两个方法，然后去做协调，我觉得是有效果的，大家也可以去参考看看。我那时候有去买蒟蒻，就是那个蒟蒻就是可能不是关东煮吃的那种，或是什么卤味吃的那种蒟蒻，因为我觉得那种蒟蒻都不好吃。我是在网络上找到一个品牌，它是从日本原装进口到台湾的蒟蒻面，然后它的面体很多元，它有饭，然后有扁面，有那种宽面，然后还有做一些什么菠菜口味、南瓜口味。然后因为我自己说真，我还是对日本的食品管理我比较放心，
嗯，
所以我就觉得因为蒟蒻很害怕它有过多的碱液，其实吃进到身体的时候会有一些不舒服，而且甚至那个味道会有那个阿摩尼亚，会有种臭味，
嗯，
然后我已经味道敏感人，我又很怕这个，所以我就找到那种蒟蒻之后，我就真的把它拿来做日常的烹调。然后我一次吃不多，大概就吃半包到三分之一包吧，隔天的排便就会变得蛮顺畅的。可是我同时要搭配水要喝蛮多的，就以前可能只有喝体重30乘以30啊，现在可能喝到体重乘以40。
体重乘以40，那一天不知道喝2000多。
对啊，可是其实2000多不多啦，
真的。我今天我喝了多少我看一下。
你那是红茶，那不是，
啊，那我今天就只喝这个而已。
你的水勒？
我没有，我今天还没喝水。我上一次喝水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
真假的？你不喜欢喝水哦？
我就不是一个固定喝水的人，我都喝茶。
可是茶跟水不一样呢。
我知道不一样，但是我没有在喝，我很少在喝白开水。我是一个很不健康的人，
是不喜欢那味道。
没有不喜欢，
就是
没有，我没有不喜欢，我觉得无聊。
哦，好多人都跟我说喝白开水无聊。
我可以喝无糖茶或是喝咖啡都可以，但是我不喜欢喝白开水，而且更不喜欢喝热开水。
哦，
我喜欢喝冰开水。
冬天也是啊，
冬天也是啊，
这么厉害。
冬天我喜欢吃热的。然后配冰开水，
是个不会拉肚子的人
啊。会啊，我每天都拉肚子。
好好笑。对啊，所以说如果大家便秘的时候，我觉得可以试刚，你们可以去网络上找看这个蒟蒻。然后另外一个部分想要跟大家推荐，其实是益生菌，就真的益生菌是有帮助，可是我觉得没有到每一款我都试过，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跟大家说就是哪一个厂牌比较，就是我吃过我觉得不错。我目前在吃的是台湾一个教授他研发的，然后那个资讯的话我之前我在我 IG 上介绍已经超级多了，所以如果有兴趣的人可以在 IG 上面去找那个资讯。然后我之前对于那益生菌我本来就是以前就有在吃，所以排便上也就觉得还不错，而到我排便非常差的时候我去吃那益生菌，我自己就加量，然后很神奇的是我只要每天早上起来我就会觉得 我很想去洗手间。
真的、
哦、一部分是因为益生菌里面加纤维，然后还有加蛮多消化酵素的、
嗯、哼，
所以我就觉得大家如果真的有排便困扰的时候，不用太当然不用太紧张，可是你真的很不舒服的时候，你其实是可以像你说的找医生开软便剂，可是初期我记得医生好像不太会开给你，因为初期的那种情况比较没有那么的
严重、
啊、对，不会到那么恶劣，后期是这样，
而且后期怕你太用力啊，
哦哦哦哦，
你 怕你上厕所太用力，忽然你不小心
你就把宝宝撑出来了，
对啊
对，而且还有一件事要跟大家提醒哦，就是如果你已经便秘啊，当然水要喝够之外，要多走动，因为像我刚刚说我三个月的时候我其实蛮虚弱，我基本上我都在就是在家为主，我没有什么在外面、嗯、而走路大概一天不到100步吧，就你走动很少的时候，你肠胃道蠕动也会变很烂，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可以的话，在家里有体力你也可以原地走路，至少每天可能走1000步左右也可以，就是让自己下半身有在适度动的话，排便也会比较顺。
然后孕妇真的是要多走路，很重要、哦、因为而且这也会帮助你生产时候的顺利，如果你是自然产呢、啊、
对，
有差的，
对对对，
我建议你最好是认真就来走，
对大家都要威胁孕妇，
没有，我是说你
哎、欸，我现在还有在健身呢，我已经恢复我的健身，
好，你已经恢复正常生活了吗？
对，我已经有上周我练过深蹲，
哦，你这样比较好，因为真的有差，真的有差，
有啊有啊，未来也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孕妇我可能会找一些教练啦，然后来分享说孕妇怎么去做一些适合的运动、
哦、你要再承诺东西、啊、
哎，我是老高好好好，大家会不会不知道老高这个梗，我要先说一下，老高与小莫是个 YouTuber，
谁会不知道不知道你的人比较多、啊、
我怕那个受众不同嘛，要跟大家讲一下说什么是老高，老高为什么每次都说我要下拍下一集，对，好，那所以消化不良除了胃啊肠子啦，我觉得这部分应该算是一个区域啦，那我今天先把这部分知识先补给大家，那后续的话我们下一集我们会来讲其他关于就是孕妇可能也会有蛮多不适症状，那这部分我们就下一集可以多多讨论，
我们这集聊完了、
欸、我觉得这些资讯量应该蛮够的吧，
这么快速，所以我们今天哦，我帮大家整理一下我们今天整理的都是关于孕吐跟便秘的部分嘛，
对
对，那孕吐的话就是因为初期荷尔蒙的关系，可能你会对一些味道啊或是食物比较敏感嘛，对，那但是大家不用太担心营养的部分、啊、因为宝宝会找到自己的出路的，
没错、
欸、我以我过来的经验我也觉得真的是这样，
对、啊、医生也是这么说，
对对，那便秘的话就是多喝水多运动，
嗯，
适时的补充一点益生菌
对、啊、
对你都很有帮助，
纤维啊都很需要，
对啊对啊，就基本上就是其实大家应该大部分都知道啦，你便秘就是吃多补充那些东西、
啊、蔬菜水果尽量，因为已经吃很少，所以我只能说医生就是一些保健品可能是比较偷吃不的方法啦，
对的，如果你可以正常的食物补充的好当然是最好的，
对、啊、对，真的，
对啊，大概是这样的，
哇，小猪好厉害哦、
欸、我是
在我们聊天之余你就已经把重点都整理出来，
我看是心不在焉，我都有在听课的
好厉害，好哦，那我们这一部分就今天到这边，如果说你有可能遇过一些孕期的不适，你也可以先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可以来帮你试试看找找看我们一些方案，
那可以去哪里找到你啊、
欸、其实在各大平台都现在都找得到，你可以在 Google 的那个 Podcast， 然后还有什么啊 KKBOX 也有， Spotify 也有，基本上你只要能够去听到 podcast 的平台里面你都可以找到 Emma、
啊、如果要留言问你问题勒
就五星留言
那好像是不是只有在 Apple podcast
哦，是哦，那如果不是的话你就到我的 IG 好了，
私讯你，
对，可以私讯
你的 IG 叫什么，
我的 IG 叫做营养师带你吃外食，
OK 好，
對，我们先把它混在一起，因为我没有心思进另一个 IG 了、
啊、沒有，我们都混在一起吧
对不起大家，本人现在真的是很劳累的一个状态，
反正在营养师吃外食的 IG 或是在你的粉丝团都可以找到你，
对，粉丝团的名字也叫营养师来说啊，但我的 podcast 叫营养师聊聊天，大家不要跑错棚，
好好好 OK OK 没问题，
你都可以看到 Emma， 我之后会把我照片放上去，
好好好 OK OK
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好，拜拜
拜拜。